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上面使用，我们的智慧就是要从这样关键的问题上面使用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意义啊，我们的智慧就能够啊发挥它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断除轮回的作用。对这个真悟空心呢是相当重要，这是第四句啊，就这个四句的内容。下面是说，此属欲生矣，系此为而地，生矣废矣尽，系矣是实数。这是说一切法可以分为两种法两种法是一是世数的，一是世数的法，一是生意的法。世数和生意取此为而地一个叫做世数地，一个叫做生意地，有这样两种地。那么这两种地什么叫做这世数和生意呢？我们平凡的众生平常能够看到的这些外在的世界，就是说外面的山河大地等等，还有我们众生的内在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心心的一些感受心的一些观点等等这一切都叫做世俗地，这叫做世俗地。因为我们就是世人就是说世间人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思维到的这些法叫做世俗地这叫做世俗地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平凡众生的境界就是世俗地生意地呢，生意地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有听过的，没有见过的没有思维过的，甚至连梦中也都没有梦过的一个殊胜的境界，一个无上的境界呢，就是生意地这样的生意地呢，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智慧的范围。我们因为没有发现到这样的生意地，所以我们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佛菩萨他们真悟这样的，已经发现了这样的境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所以就是成佛。这样的境界，殊胜的这个境界呢，叫做生因地叫做生因地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也就是有两个世界的感觉从生因地再进入世俗地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感觉因前面时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这些法叫做世俗地后面的这个生意地呢，我们从来没有接触的一个境界，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是一个这个很深奥深密，是一个这样的现象，以这样的境界叫做生意地。虚此为而地，生意非一境，所谓的这个生意呢，生意地呢，所谓的生意地是不是我们的思维的范围非一境，一就是说我们的心，心是境界。那么所谓的这个生意地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范围，它已经超出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它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心的境界当中，是一个不可思议。禅宗的话，那么这叫做本来的面目，也叫做佛性佛性密宗的话，那这叫做这个大平等，或者是大清净，或者是大智慧大快大安乐等等一般的这个般若波罗蜜这叫做明性，这叫做明性。所谓的公众的明性有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修行的这个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呢，现在我们是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心的这个范围，所以呢 不可能不能用语言表达。禅宗里面呢，以前的这些禅师也说不可舌不可言是性的本来面目，他们也是这么讲的。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种人里面呢也说过智者不随他，有一句这么一句话，智者不随他，是说不随他。为什么要说不随他呢？所谓的这个空性，所谓的空性呢用语言是不可能表达，用一个比喻的话那也不可能表达。那为怎样这个要达到这个境界呢？我们通过修行的智慧才能够这个证悟。禅宗里面呢也有一个这样的话，入人因气能暖自治。比如说有一个人喝水，那么他喝水的时候呢，这个水是凉的还是这个热的，这就是他自己当然这个感受到感觉到他也不用问其他的人，他就能够这个感觉到。那么所谓的声音地也是这样，以后我们首先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广闻多学就闻思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以后，我们自己思维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能够逐渐的能够接触到这个空性。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修修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这个证悟空性，能够证悟空性，这时候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来至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呢，我们呢就只有这么讲，没办法这个语言表达，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空性。但是呢它的有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语言的能够表达，但是这个呢我们就下面可以讲。虚是实数它是说我们的心是实数，二谛当中的实数，我们的心所想到的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还有我们的耳能够听见的呢这些所有的法都叫做实数法。实数法不是这个一切法的本性，是一个幻觉是一种这个幻象，是一种幻觉，不是本来的这个面目一即是实数，即是实数那么这些法我们就可以分成这样的两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法下面是第八页第八页上面，实践见而种，一切即平凡那么这个时间，所谓的时间有两种时间就是有两种见解一个是与觉者的见解，另外一个呢平凡众生的见解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见解那这个一切一切者是谁呢谁叫做一切者呢？有智慧有禅定的这些人叫做一切者修行人，也就是修行人，但是呢也不是一般的修行人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有禅定的能力有这个智慧这样的人，这样的修行人叫做瑜伽者比如说阿罗汉，还有呢这个异地以上的菩萨这些是瑜伽者。平凡呢，平凡就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叫做平凡那么世间的这个间有这样两种分别两种分别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分别呢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一样，他们的观点不一样。首先说我们平凡的众生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认为我自己也是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一定是存在的。那么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房间，还有所有的这些东西生活用品这些也是存在的。因为有了我就可以造出我就可以做这些这个事情 啊，因为我做事我做工就有啊，就也就我就可以造出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造的，那么我也是存在的啊，这些东西呢，塑造的这些东西呢也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制造一辆这个汽车，那么这个人就认为啊，我就是工人，那我也是存在的啊，汽车也是存在的，汽车以前是不存在，但是呢以后呢，就是我制造了这个汽车以后啊，从此以后呢，汽车也是存在，我也是存在。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怎么可能造出这个汽车呢？汽车来呢，谁造这个汽车呢？啊，所以我也是有。如果没有汽车的话，那么我就制造什么呢？啊，我就制造不出什么东西。那么汽车也有，我也有啊啊，不单是汽车和我啊，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这些啊一切现象都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话啊，自从每天早晨起床到夜间啊就睡觉啊，这件白天所见到的一切现象，我们都认为大部分都是啊存在的，实有的啊，是实有的，不空的啊。那么这就是实践的观点，平凡众生的观点。瑜伽支呢，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他就已经证悟了空性，所以呢他就已经证悟了无我，我也不存在啊，外面的这些世界也是不存在。但是呢啊，这是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我们眼睛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呢？那我们的耳识为什么能够听见这些声音呢？啊，这是比如说做梦一样啊，做梦一样，在做梦的时候呢，梦里也可以看到东西，眼睛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是同样的看见啊，外面的这些人或者是其他的物质啊，我做梦的时候，我的耳朵也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啊，声音，那白天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不一定是实有的，是一个幻觉啊，是一个如幻如梦啊，一切法的本体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众生没有发现到这样的这个空性，所以我们就流窜了这个轮回当中啊。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点上面呢，他们的观点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矛盾以后呢，他们就啊争论啊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啊从释迦牟尼佛传法到现在还没有熄啊，还没有停止，还没有熄灭这个争论。这是世间一般人和啊瑜伽者他们的观点不是一致的，他们的观点是矛盾的啊，他们的观点是在从这样的观点上面，这样的看法上面呢，就成为矛盾了。那矛盾的话，那么这样两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是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两个观点里面呢，应该是哪一种观点是准确啊，哪一种观点是错误呢？啊，有所瑜伽世间婆平凡啊，瑜伽世间婆，这是说瑜伽者就能够破啊，能够破除世间平凡人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瑜伽者他能够推翻啊平凡众生的这个观点啊，他能够推翻这个观点，平凡世间者啊，能够破这个平凡的世间者啊，这样争论的话，他就能够破啊，能够这个推翻他的观点。啊，瑜伽会差别为上所生哦。那么这个瑜伽者也有很多很多的瑜伽者啊，很多很多的瑜伽者，比如说啊，我们佛教的话也有啊，有如果不算这个密乘的话，那么仅仅是玄宗它有四个教派啊，一切有部派，还有金部，还有唯识，还有这个中观啊，他们有四种不同的啊教派。那么这个教派呢啊，上上为殊胜啊，上上为殊胜啊，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进步的观点呢啊，就比啊那个进步的观点呢，就比一切有部的观点殊胜；唯识众的观点呢，比进步的观点啊殊胜； 中观的观点是比这个比这个唯识众的观点殊胜，那迷众的观点呢比中观的观点殊胜，本来是这样的。那这些这个这些这些愚切者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智慧的差别所以他们的这些智慧也是也有这样的差别。那么他们的智慧越高他们说的就越真实越真实，他们的智慧越低他们说的就越错误，是这样的。那么最低的这个智慧是谁的智慧呢？这是我们平凡众生的智慧，平凡众生的智慧是最低最低的智慧。最高的智慧是谁的智慧呢？就是这个佛菩萨他们的这个智慧是最高的，平凡的众生是最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平凡的众生也可以造出，也可以从平凡的众生以他自己的这个智慧的能力，也可以创造很多很多这个世间的法很多创造很多很多这个世间的法他也可以开发自己的智慧，开发了以后呢可以创造世间的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科技发达了以后呢就可以就造出了很多很多以前就前为所有的很多东西。但是呢这个空性他们就没有真悟，他们没有真悟，不但是没有真悟，而且呢他们甚至他们的蒙力都没有相过这个空性没有相过这个空性所以说他的智慧，平凡的智慧是很低，平凡的智慧就是最低平凡的智慧是最低。那么佛和菩萨呢，他们已经真悟了这样的这个空性，这个空心是所有的这些世间有智慧的人都没有真悟的境界所以呢他的境界是很高，他的境界呢就是相当高的这样呢这是他们的智慧的这个区别智慧的区别。上面是讲空心的智慧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讲了一些这个智慧的高低的层次层次的区别，这些是就是就前行，是一个前行，就是一个加行一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要讲真实的这个智慧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第四十四页开始，从第四十四页开始讲这个智慧，从第四十四页从第四十四页呢就是说讲这个无我，讲无我这个无我就是最殊胜的智慧。如果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生死老病的这个根本的痛苦能够我们可以这个消除这样的这个痛苦。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通啊，没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没有真悟空性的智慧的话，那么世间的这些智慧越发达，越发达越倒霉，越发达的话越倒霉。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世间的这些智慧越发达的话，那么呢外面的这些物质的这个生活是一定是会越提高的。如果这个物质生活很这个提高的话，那么物质生活越提高，那么人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就是越重物质生活高的话，生活水平高的话，那么精神上就出现很多很多的折磨精神上呢就很多就出现洋洋的这个这些这个压力有这样的压力。有了这样压力以后呢，他每一天都是思考这些东西，思考这些东西，你每一天都就轮转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他就不能超出这个界限不能超出这样的界限。那这样的话他就这个短短的人生就在这里面就这个空耗用尽他这个有限的智慧也就是适用在这个方面， 就是用这方面，就不可没有机会思考其他的东西啊。我们经常也能够看到比较发达的国家里面呢，啊，虽然是有很多很多人是这个信佛的，但是呢，他们做这些买卖的大老板啊，他们虽然是信佛，但是呢，他没机会修，没机会这个修正法啊，没有时间修真正的法啊，他是只出一些这个功德啊，供佛布施是愿意心甘情愿的，他能做，但是呢，叫他去做这个，叫他去修真啊，真正的这个佛法的话，那他就是没办法答应了，他就是没办法答应。为什么没办法答应呢？这就是时间不允许他，时间就不允许他去做这些事情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物质的生活就提高了，这个生活水平呢就提高了以后呢，就精神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么这些事情呢，他就也不能不处理，必须要去处理。那么要去处理的话，那么一个人的智慧和一个人的能力就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那么一个人呢，只能做一个人的事业，一个人呢就只能思考一个人啊这个智慧的范围。那么他每天这个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些啊身口意的这些事业呢，仅仅是用在这个物质生活上面，所以他就不能啊解脱，所以他就不能解脱啊。那么这个思见，所以呢，我们刚才是说啊，思见的这个智慧越发达的话，那么就是越倒霉啊，是这样。那如果这个初世间的智慧啊，有这个初世间的智慧发达的话，那么我们不单是啊解决一个啊暂时性的问题，而且它也能够解决啊，它能够解决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生死老病啊。这生死老病呢啊，就整个人类啊，人类当中的有很大为王的人也好啊，有很大的这些富翁也好啊，还有很大的这些做官的人也好啊，贫穷的人也好，那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整个人类都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啊痛苦。那么所以呢，这叫做基本的一个困难，一个痛苦啊，不断是人，甚至蚂蚁之类的这个小畜生啊，连这些以上一切都是面对着这样的这个痛苦啊，所以是基本的痛苦。那现在我们刚才也讲过，如果愿意啊解决啊，你要解决这个基本的痛苦的话，那么就我们啊就必须要发起这样的智慧啊。如果要发起这样智慧的话，必须要听经闻法。如果你不听经不闻法的话，那这样的智慧从哪里得来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啊，必须要听经闻法。如果我们听经闻法的话，那就是能够得到啊这样的这个智慧。那我们这个以前在这边的中心也是就比较强调这个传法方面的啊。为什么呢？啊，现在我们就是培养一个这样的习惯，这是很重要啊，让大家去听经闻法啊，听经闻法啊，就不要就搞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啊，对解脱没有啊，对解脱没有关系的这些事。那么给大家呢，就是啊，培养一个这样的习惯，听经闻法习惯的话，那么逐渐以后对大家大家呢对这个听经闻法是有兴趣啊，逐渐能够生起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就会一定会去听这些法的。如果去听的话，那么就是每一个人的啊智慧虽然是有差别，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有收获啊，一定会有这样的智慧。如果有智慧的话，那么这个智慧慢慢啊逐渐的这个增长的话，最后我们有希望得解脱，有希望得解脱啊。所以这个智慧和听经闻法啊，这是这个相当的重要。那现在呢，我们下面就讲这个智慧如何啊，如何发挥这样的智慧啊。下面就讲这个。那这个智慧，它有两个啊智慧啊。第一是人无我的智慧啊，这个法本的第44页的最后一段里面呢说啊，这个解释的时论里面说，以 义理觉者导无啊无我分而正舍啊正空心之作用，初智分而忍无我法无我，初智分三啊，这个前面是首先是讲忍无我啊，忍无我讲完了以后呢，就要讲法无我。初智分三，这个人无我也要分三啊，破激进的我智，偏激的我智，如是破智之辨认啊，初智生晕，又这样三个啊我智。那么这三个我智啊，这两个我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什么叫做居正的我智？什么叫做偏激的我智呢？居正的所谓的这个居正的我智呢啊，我们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没有听过任何法，这些啊每一个人都是有所有的这些啊我智，叫做居正的我智，因为它是一个先天性的，是一个天啊先天性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我智，因为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呢就受到痛苦，他就虽然不会说其他的话，但是要哭叫要哭，这是为什么呢啊，他这就是说表达他就不愿意受这个痛苦，所以呢他就叫哭声啊，那么他就是刚生下来的一刹那就有这样的我智啊，这叫做居正的我智。这样的我智啊，无论是啊这个啊高等的人也好，下等的人也好，富裕的也好，贫穷的也好，做官的也好，做老百姓的也好，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我智，每一个世间的人都没有啊都没有超过这样的我智的范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这样的这个我智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那就把我们关在这个轮回当中，其他是没人管，但是呢啊以这样的我执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这叫做居正的我执。偏激的我执呢啊，偏激的我执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啊他是没有的，但是呢以后他经过一些这个轮点，经过一些学习，经过一些学习以后呢，他就升起一种这个邪见，升起一种邪见啊，这叫做偏激的我执啊，偏激的我执是这样的啊。那这样的话啊，有一些人就是学一些啊其他教派的这些论点，那么其他教派的这些论点当中呢，说有一个我啊，这个我是什么什么样的啊，这个我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我是我的特点是这样啊，这个我受苦，这个我解脱，就怎么讲啊，那么通过这些啊，通过这些法，通过这些教派以后呢，我们的身心灵也就产生了一种我智啊，这样的话我们一切的我智呢就更严重了，就增加了另外一种我智，那么这个人就是现在有两层我智啊，本来就是有一个先天性的我智，现在又得了一个我智，这样就是有两个我智，这叫做偏激的我智啊，这两个我智要断掉。那么这次呢我们啊只讲这个居正的我智，为什么要讲居正的我智呢啊，我们就大部分啊我们在这座的呢都是学佛的人，也没有经过，大概都是没有经过什么其他的轮点，其他外道的轮点，这样的话这个居正的我智呢很多人都是不会有的啊，不是这个偏激的我智呢很多人都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呢居正的我智呢我们都会有的，那我们现在就破除这个居正的我智。那我们为什么要破除这样这个居正的我智呢啊，刚才我们讲的一样，没有一个人啊把我们安排到流传轮回，也没有一个人啊把我们强迫我们束缚流传当中的，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自己的这个执着把自己流传的轮回当中，自己的执着就把我们自己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佛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啊比喻，这是什么呢，就我们都知道蚕啊，蚕是什么呢，蚕是啊一就是一种虫子它就可以吐死，它可以吐出死 那么人就扬铲，扬铲了以后呢，他所突出的这个石，就我们实现，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做石头，用可以做石头啊。那么这个铲啊，它可以突出很多很多石线，最后呢，这些石线它自己所突出来的这些石线，就把自己困住。困住绑自己就困住，困住以后呢，就最后自己就会皮色的啊。那这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束缚他，也没有一个人绑他，也没有一个人这个困这个人啊，困这个虫。但是呢，他自己所吐出来的这个丝线就困自己啊，那这样皮色的，最后是皮色的。同样，我们平凡众生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啊人安排我们。啊，做众生，做平凡，啊，没有一个人安排佛菩萨做上等的人，啊，没有一个人啊，这样的安排。但是呢，啊，我们自己的分别念，也就是说自己的执着，啊，就把我们自己就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么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执着又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就是我执。啊，就是有一个先天性的我啊，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白天，这个24个小时当中呢，有一个念头就是往往不离开我们啊，这个念头就是我执啊。比如说啊，我要去听法，这时候呢也有一个我执啊，我要去做上啊这个做工，这时候也有一个我执啊，我要去回家，也有一个我执。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往往不离开我们啊，这是他把我们流传到这个轮回当中，他就是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其他就没有人啊，能其他的呢没有人束缚这个流传当中。那现在我们要推翻这个啊，推翻这个观念，推翻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推翻观点的话，那我们可以得到解脱。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啊轮回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自己走错了路，其他就是没有其他的因缘，也没有其他人的安排，就是我们自己走错路。那现在我们悟了以后呢，我们的把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就叫让他了解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啊，让他了解这是这个不对，是一个错误啊。这样的话，他会啊，我们的心，我说他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心哦啊，那就是让他这个明白他已经走错了路啊，让他明白他的观点是不对，他的观点是错误。这样的话，他会知道这是错误的。如果他知道这是错误的话，那么他就是逐渐逐渐的会离开这样的这个观点，能够推翻。如果我们能推翻的话，那么就慢慢的减少这个烦恼啊，最后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成佛。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呢啊，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教他啊，教他明白他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误的啊。以前我们的看法、做法、想法一切都是错误啊，以前我们的这个看法、做法，这里面呢没有一个是不错误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还没有发现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就流传这个轮回当中，它就轮转不息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让我们的心教让他明白啊，他做的就不，他已经走错路，怎么走错路啊？那这样让他明白，让他明白，这就是这个推翻。啊，我们的观点，以前的观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换一下我们的啊向往的这个方向，就走一个另外一条路啊，再也不走以前的路，就走一个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这个路呢，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往回走，不再往前走，往回走。往回走的话，就到达以前我们的出发点啊，出发点就是空性。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成佛啊，真正的成佛。那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明白啊，他的是错误呢？哦，以前也是我们的心的一个执着，心的一个执着啊，其他是没有什么因缘的。那么现在 我们就让我们就得一个智慧，把这个智慧以这个智慧推翻一切的执着的话，那也是很简单的以前我们六川轮回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迷路了，其他就没有什么原因。那现在我们要成佛的话，走另外一条路的话，那我们自己就不迷我们让我们的心就悟就对了。那么就这样就比较简单，也是一个简单，但是说起来是简单，要做的话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简单也好，不简单也好，我们三十成于愿意成佛的话，那就是我们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第一步。如果有了这样的见解以后呢，也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已经踏上了第一步如果没有这样见解之前呢，无论是信佛也好，干什么也好，我们还在门外，还没有进来所以这是很重要。首先我们就降这个降这个人无我这是进来的人家的干嘛分析干嘛分析干嘛分析人家基础课的学不懂人家的学者人家的学者等于让学者等于这国际的学者等等等所以把这个理解的好，那现在上面就我们讲了这个智慧的重要性就第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
刚才那个仁波切说世俗和圣意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再解释的更详细？刚才说那个世俗和圣意是完全不同的，可不可以再请仁波切再解释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圣意非意境这个进他的解释，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对，生意地和世俗地呢，因为是两个境界。世俗地是我们平凡众生经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些法，比如说我三代的这些上下大地，还有呢这个众生的心等等。这些所有的我们能见到的、能听到的、能够涉及到的这些叫做世俗的境界。那么生命境呢，就是佛和菩萨的境界，也就是光明，也就是说清心也就是说是明心一境，也就是说佛性也是禅宗里面说这样的佛性，就是生命境。那么就是这个生命地呢，也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它也没有我们所见到的，也没有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它就是源于一切这些现象，那么它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境界。
简单说的话，生命地是这样的。
那个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关空性那我们在显教经典里面有谈到那个空性，有分为内空、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是八种空那我们在这边讲这个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就是说主要是指是一种波罗蜜心境的一种空性呢，还是说另外一种空性？那各位请那个仁波切那个开示一下这种空性上面的一个差别。
对，波罗蜜多里面呢有很多空性的分别，如果略的话就是有两个空性，两个空性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这是最略。再广一点的话，那么就是有四个空性。再广的话就是有十八个空性。那么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呢，就是略的空性，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两个空性。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呢，再分开四个空性，或者是十八个空性，或者十六个空性，或者是二十个空性。这些二十个空性可以归纳两个空性，两个空性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不是在人无我的状况之下，我们用智慧怎么面对自己的这种
面对自己的生命。
就是我们有贪嗔痴啊，我们在怎么样在智慧的情况之下面对自己的贪嗔痴？
面对自己的贪嗔痴，对。自己的贪嗔痴，现在我们就是面对，所谓的面对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是针对着这个贪嗔痴，就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怎样针对这个贪嗔痴呢？嗯，对。那么我们的这些贪嗔痴都是从我智去产生，如果没有这个我智的话，比如说佛和阿罗汉一样，他们就绝对没有这个贪嗔痴。那么我们的这个现在所讲的这个空性呢，他就把这个我智去推翻，那个端出以后呢，他因为贪嗔痴没有来源，没有来源以后呢，他就不能产生。比如说我们要种地的话必须要有土地、石、孔、乱、潮湿、种子都不能缺少，如果缺少一种东西的话，那么它就不能产生这个，它就不能产生，不能发芽啊。同样的，我们如果这个要端出贪嗔痴的话，那么就是要想一个办法来端出，那么这个端出就是端出它的根本啊，它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我执，我执断出了以后呢，因为它没有因缘，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
请问 Campbell， 那请问世俗谛和圣义谛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他们是互不相容，还是要一定离世俗谛才能达究竟谛？
对，好。圣义谛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它虽然是属于生意定，但是呢不是究竟的生意定。那么第二个生意定呢，它就是最究竟的这个生意定。最究竟的生意定和这个世俗定呢，它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它是一个矛盾的。沾色的这个生意定这个世俗对生意定呢就是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呢，现象呢，这两个是一体的。那个心经里面也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一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呢，它是因为它是工厂里面制造的，那所以是它是一个制造性，一个造作性。那么它造作了以后呢，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生灭，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性。那么这个无常和这个造作呢，没有两个法，就是一个杯子。同样的呢，这个杯子呢也是一个空心，也是一个现象，也是杯子，也是空心。空即是杯，杯即是空，空不异杯，杯不异空，是这样的。这是这个一体，是一体的。最究竟的这个空心呢，它是就是真正的佛的境界，就跟这个它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一个颠倒嘛。佛的这个境界呢，是一个真正的真学的一个幻。一个境界，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颠倒的一个东西，颠倒和真界这两个就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 Campbell， 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缘起性空哈，那跟我们讲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之间，是不是说基本上它是一个意义是一样的？缘起性空在那个。佛菩萨讲的里面那个缘起的性空，
你是说缘起性空和我们这样的人我和法我的什么区别吗？
对，
区别对，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所有的缘起的现象，就是空心嘛。那么这个空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我和法我，所谓的人我和法我呢，就是空心。空心就可以分。空性是一个中体，那么这个空性就可以分人我和法我，就这样。
刚才仁波切说圣义谛和那个世俗谛是，如果究竟的圣义谛和世俗谛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佛陀他就是安住在究竟的圣义谛里面，那他见到一切众生的痛苦的时候，那他怎样来救度众生的痛苦？
对，佛陀他就是专注他自己的无上的这个境界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究竟的圣义谛，但是呢他能够看见众生的这些幻觉，
本来这个诸法的本心是这样的，但是呢众生他就没有证悟到这个这一点，那么就是流传轮回就受痛苦。佛就是知道这个道理而已，那么佛所专注的，佛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和众生所受的这个痛苦，或者是众生的这些业力干扰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佛就是知道而已，这样的。
对，就是刚才有个问题，就是说佛知道啊，那个这个知道是圣谛还是世俗谛？
好，是这样，知道就是世俗谛。如果圣谛的话，那么就没有佛，没有知道，没有所知道的东西。
倘若是世俗谛的话，佛还有知道，那佛还不是在轮回里？
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角度，我们众生的角度呢，角度来说，有一个佛，有一个众生，那么佛就从高山往下看一样，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呢，生命地当中呢，也没有一个高等的佛，也没有一个下等的众生，也没有人看，这样的。
请问 Temple， 刚刚有谈到就是那个圣义地要有，就是比较深的圣义地，跟比较跟世俗相融的。那刚才 Temple 是举心境为例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代表心境的境界是不究竟的？
嗯，对对对，是啊，是法，色即是空这两个字当中呢，你是说这个色是究竟还是不究竟吗？
不是，就是刚才天博有举例，
空啊，
就是说圣意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深的，一个是比较跟世俗相融的。跟世俗相融的部分 Campbell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不是这个代表着就是说心经所阐释的圣意是不是究竟的圣意？
嗯，对，心经因为是佛说的一个经典，那么它是用两种方面都可以解释，因为他龙树菩萨的这些中论等这些论点里面呢，也没有强调究竟的这个圣义谛，也没有强调世俗的圣义谛，但是呢后来的这些中观的论师，他们以各种的自己的观点，把这个中论的这个思想呢